苏菲惦记着垫子下面的密码筒。此时兰登说道，铁饼，我们想跟您谈一谈有关野球会的事情。铁饼好奇地抬起浓密的眉毛，睁大了双眼说道，秘密保守人，那么这确实跟圣杯有关了。你们说带来了一些消息，是新消息吗？罗伯特，也许是，我们不肯定。如果你能先告诉我们一些消息，我们会做出更好的判断的。铁宾指着他轻蔑地说道，你可真是个老谋深算的美国人，那么就让我们一物换一物好吧，乐意为你们服务。你们想知道什么呢？兰登叹了一口气说道，您能否好心地向苏菲小姐讲解一下圣杯的实质呢？铁宾目瞪口呆地说道，他不知道吗？兰登摇了摇头。铁宾笑了起来，脸上浮现出了看似猥亵的表情说道，罗伯特，你给我带来了一个处女吗？兰登挥了一下手看着索菲说，处女是圣杯的狂热追随者对从没有听说过圣杯故事的人的称呼。铁宾急切地转向了索菲问道，亲爱的，关于圣杯你知道多少呢？苏菲把兰登早些时候告诉他的一些东西简要地说了一下，大致是从隐修会到圣殿武士团，从圣杯文件到圣杯拥有神奇力量的传说。铁宾震惊地看着兰登，不怀好意地说道，就这些？罗伯特，我还以为你是个绅士呢，你根本就没有让他达到高潮啊。兰登显然觉得这个比喻太过火了，于是说道，我知道，我想你和我或许可以用更……铁宾早已经盯住了索菲，双眼冒着光说道，亲爱的，你是个圣杯处女，请相信你永远都忘不了你的第一次。索菲靠着兰登坐在长沙发上，喝着茶，吃着烤饼，享受着食物的美味。铁宾爵士微笑着在炉火前面笨拙地踱来踱去，假肢敲在了地面上，发出咚咚的响声。铁宾用布道士的口吻说道，关于圣杯，许多人只想知道它在哪儿，恐怕这个问题我永远都无法回答。他转过身盯着索菲说，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圣杯是什么。索菲感觉出两位男士都对此非常的关注。铁宾继续说道，要完全了解圣杯，就首先要了解圣经。你对新约了解多少呢？索菲耸了耸肩说道，一点儿也不了解，真的，我被一个信奉达芬奇的人抚养长大。铁宾对此既惊讶又颇为赞赏，真是个开朗的人，好极了。那么你一定知道达芬奇是圣杯秘密的守护人之一，他把秘密藏在了他的作品当中。
是的，罗伯特也这么说。
那么你知道达芬奇对新约的看法吗？
不知道。
铁宾开心地指着对面的书架说道，罗伯特，请从书架的底层把那本达芬奇的故事拿过来。兰登穿过房间，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很大的艺术书籍，拿了回来放在了桌子上。铁宾把书转过来朝着索菲，翻开沉重的封面，指着封底上的几行引言说道，这些摘自达芬奇所做的有关辩论术和思考方法的笔记。他指着其中的一行说道，我想你会发现这一行跟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关。索菲念着上面的字，上面写着，许多人故意制造错觉和虚假的奇迹来欺骗大众。 提饼指着另外一行，还有这儿。只见上面写着，无知遮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误入歧途。啊，尘世间可怜的人们呐，睁开眼睛吧。苏菲感到一阵的寒意。达芬奇在讨论圣经吗？提宾点了点头说道，达芬奇对圣经的看法跟圣杯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达芬奇画出了真正的圣杯，一会儿我就拿给你看，不过我们必须先讲一下圣经。他停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你对圣经所去了解的一切，可以用伟大的教会医生马丁的一句话来概括。他清了清喉咙，大声说道，圣经不是来自天堂的传真。您说什么？亲爱的，圣经是人造出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圣经不是神奇的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类为了记录历史上那些喧嚣的时代而创造了它。多年来它经历了无数次翻译和增补修订，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一本确定的圣经。哦，耶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许称得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深莫测和最有灵气的领袖。作为预言中的救世主，他倾倒了众多君王，激励了千万民众，创立了新的哲学。作为所罗门王和大卫王的后代，耶稣完全有权要求获得犹太国王的王位。那么他的一生被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记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停了一下，喝了一口茶，然后把茶杯放回到壁炉架上，接着说道，人们认为原来的新约有80多个福音，可是后来只有很少的几个被保存了下来，其中有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德福音和约翰福音等等。苏菲问道，收录福音的工作是谁完成的呢？啊哈，铁宾突然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说道，这是对基督教最大的讽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康斯坦丁大帝整理的。苏菲说道，我还以为康斯坦丁是个基督徒呢。提宾不屑地说，根本不是，他一生都是个异教徒，只是在临终的时候才接受了洗礼，因为那时他已经无力反抗了。康斯坦丁在世的时候，罗马的官方宗教是拜日教，就是信奉无敌的太阳的宗教，而康斯坦丁是当时的大主教。然而不幸的是，在罗马发生了一宗宗教骚乱，越演越烈，耶稣被钉上十字架300年之后，他的追随者呈几何数字的增长，基督徒和异教徒开始冲突，矛盾加剧，最后双方甚至威胁要把罗马一分为二。康斯坦丁决心干预此事，这样公元325年，他决定用一个宗教来统一罗马，那就是基督教。索菲吃惊地问道，为什么一个信仰异教的皇帝要把基督教作为国教呢？铁宾笑了起来，康斯坦丁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因为他看到基督教正处于上升的阶段，他无非就是要支持能获胜的一方。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对康斯坦丁表现出的雄才伟略极为的赞赏，因为他竟然让那些拜日教的教徒转而信仰了基督教。他把异教的标记、纪年和仪式都融入了正在不断壮大的基督教，从而创立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混合的宗教。索菲听得头脑发胀了，那么这些都跟圣杯有关吗？一点关系也没有，请听我说下去。在这次宗教大融合当中，康斯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基石，因此他组建了著名的尼西亚联合会， 联合全球的教会。苏菲知道尼西亚是尼西亚信经的产地。提比接着说，在这次大会上，人们就基督教许多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辩论和投票，比如像复活节的日期、主教的职责和圣礼的管理，当然也包括耶稣的神性。
我不大明白神性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在那个时候之前，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凡人预言家，一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人，一个凡人。
不是上帝的儿子吗？
不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这个说法在尼西亚联合会上被投票通过了。
等一等，你说耶稣的神性是投票的结果？
投票结果比较接近，险些没被通过，但不管怎样，确立耶稣的神性对罗马帝国的进一步统一以及增强梵蒂冈中心的权力都至关的重要。通过确立耶稣神性的手段，康斯坦丁把耶稣变成了一个超脱于人类世界、权力不容侵犯的神了。可是由于康斯坦丁是在耶稣去世400年之后才把他说成神的，因此有成千上万的记录着耶稣的凡人生活的文件依然流传着。为了改写历史，康斯坦丁下令并出资编写了一本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夸赞耶稣作为一个凡人所表现出来的美德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像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了一番。早先的福音书被查禁焚烧掉了。此时兰登接过了话茬说，非常有趣的是，那些选择禁书而不看康斯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被称为了异教徒。异教徒这个词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拉丁语中异教徒的意思是选择。那些选择了基督教真正历史的人反而成了世界上第一批被排除在基督教之外的异教徒了。提饼接着说，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康斯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的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犹太沙漠库姆巴勒斯坦古村庄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发现了。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纳格哈纳蒂发现的科普特教徒古卷这本书。这些文件不仅讲述了圣杯的真实的故事，还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耶稣是一个凡人牧师。当然，梵蒂冈为了保持他那欺骗民众的传统，竭力制止这些古卷的发表。兰登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是也要知道，当代的罗马教廷压制这些文件的愿望确实是出于他们对耶稣的真诚的信仰。当然，这样的信仰是从他们既定的角度出发的。今天的梵蒂冈中心是由那些非常虔诚的教徒组成的，他们确实相信这些反面教材是些伪证。提宾舒舒服服地坐在了索菲对面的椅子上，笑着说，你也看到了，比起我来，咱们的教授对罗马教会可是仁慈多了。可是不管怎样，他说的没错，现在的教士们确实认为那些反面教材是伪证，然而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千百年来康斯坦丁制定的那些圣经是他们唯一的真理，没有人能比那些教化者得到更多的教化了。兰登说道，他的意思是我们信奉的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上帝。提宾反驳道，不对，我的意思是父辈们教导我们的关于耶稣的一切都是假的，关于圣杯的事也不例外。苏菲又看了看书上达芬奇的画，无知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误入歧途。啊，尘世间可怜的人们，睁开你们的眼睛吧。提比拿起了书翻到中间， 最后，在我给你看达芬奇画的圣杯之前，你先看一下这个。他翻到了一幅彩色的图片，那个图片整整占了两页纸。我想，你肯定认识这幅画。他在开玩笑吗？索菲看到的是世界名画，达芬奇为米兰附近的感恩堂创作的壁画《最后的晚餐》。那幅已遭受风化的壁画描述的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宣布会有人背叛他时的景象。我知道这幅画。那就请允许我耍个小小的把戏，请合上你的眼睛。索菲合上了眼，不知道他会耍什么花样。提比问道，请问耶稣坐在哪儿呢？
中间。
好的，那么他们在分发和享用什么食物呢？
面包。
很好，那么他们在喝什么呢？
酒。
他们在喝酒。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桌子上有多少个酒杯呢？索菲愣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圈套。饭后，耶稣拿起酒杯轮流传给他的门徒共享美酒，于是他说，
一个，而且是高脚酒杯。
耶稣的杯子，圣杯。
耶稣传递的是一个高脚酒杯，就像现在的基督徒在圣餐礼上所使用的那样。
提宾叹了一口气说道，那就睁开眼睛吧。索菲睁开了眼睛，看到提宾在得意地冲着他笑。他低下头看着那幅画，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桌子旁边的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杯子，连耶稣也不例外，有13个杯子，而且这些杯子都是平底儿的玻璃小酒杯。画上根本就没有高脚酒杯，没有圣杯。提宾眨着眼说道，很奇怪吧，根据圣经和圣杯的传说，圣杯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可奇怪的是达芬奇好像忘了把圣杯画上去了。
艺术专家们肯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你会吃惊地发现，大部分的专家对画中的异常要么没发现，要么就故意视而不见。实际上，这幅壁画是通向圣杯秘密的关键所在。达芬奇把这个秘密堂而皇之地画在了《最后的晚餐》上。苏菲急切地打量着那幅画，
这幅壁画告诉我们圣杯是什么东西呢？
提宾轻声地说道，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什么人。圣杯不是一件物品，实际上它是一个人。苏菲盯着提宾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看着兰登问道，
圣杯是个人吗？
兰登点了点头，实际上是个女人。从苏菲茫然的表情中，兰登知道她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了。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反应，直到明白了圣杯的象征意义，他才搞清楚圣杯和女性之间的联系。提宾显然也是这么想的。罗伯特，也许现在是你这位象征学专家把事情说明白的时候了。他走到桌子的一头，找了一张纸放在了兰登的面前。兰登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说道，索菲，你熟悉代表女性和男性的图示吧？
当然了，
兰登平静地说道，可是这并不是最早代表男性和女性的图示，许多人都误认为这个代表男性的图示源于盾牌和长矛，而这个代表女性的图示则源于 能照出他们美丽面容的镜子。实际上，这些标记源自古代天文学用来代表行星的男神马尔斯和女神维纳斯的标记。原来的标记更加简单。于是兰登在纸上画了一个图示，他接着说，这是最早代表男性的图示。苏菲说道，确实很像。兰登接着说，这个图示的正式名称是刀刃，它代表着进攻和男子气。实际上直到现在，这个图示还被用在军队的制服上表示军衔呢。提宾笑着说道，确实如此，男人真是本性难移呀。兰登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说，让我们继续。可以想象，代表女性的标志方向完全相反的。他在纸上又画了一个图示，这个叫做圣餐杯。索菲抬头看着他，满脸的惊讶。